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月27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白宫表示，川普总统有多种办法让墨西哥为修建美墨边界墙出钱。白宫发言人斯派塞星期四说，川普总统将会向墨西哥征收20%的进口税，用于边境墙的建议。他说，新的税收政策将会带来1年10亿美元的收入，并且能轻松支付修墙的费用。斯派塞又表示，川普总统与国会领导人讨论了这个提案，希望把这个措施加入需要国会批准的全面税务改革方案中。不过后来白宫又说，这个提议只是支付修墙费用多种方案中的其中之一。白宫还说，川普总统还没有最后决定如何来弥补修建边界墙的这笔费用。这笔高达150亿美元的费用，最初可能由美国纳税人来买单。目前还不清楚如何边界税的措施被批准，墨西哥会采取什么报复行动。因为向美国出口是墨西哥经济重要来源。墨西哥总统涅托星期四取消了下星期与川普在华盛顿的会晤。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星期五将在白宫会晤美国总统川普，两位世界领导人还将举行联合记者招待会。特蕾莎梅是川普上任后第一位到访的外国元首。星期四，特蕾莎梅在费城向聚集在那里开会的共和党人发表演讲。他说，美国与英国干预别国按照自己的模式来进行国家重建的日子应该一去不复返了。他说，美国和英国需要维护自己的价值，但是不能回到他所说的过去失败的政策。特蕾莎梅还呼吁改革联合国和北约等多国机构，使他们更符合时代需要和目的明确。他还呼吁成员国不要依赖美国。白宫发言人斯派塞说，川普总统还没有决定是否削减对联合国等国际机构提供的资金。特蕾莎梅首相说，川普担任总统能够使美国更强大、更伟大、更有信心。他说，这也对世界有利。国会共和党人在费城举行3天的聚会，商讨未来的立法议事日程。美国国会众议院一些两党议员告诉一个伊朗反对派组织，他们将推动美国对伊朗采取更强硬的措施。这些国会议员星期二在美国伊朗人社区组织在国会山举办的会议上做出了上述承诺。美国伊朗人社区组织和流亡的伊朗人运动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有关联。川普总统上任以来还没有明确阐述他的伊朗政策，不过他在竞选期间曾经批评奥巴马政府与世界其他大国和伊朗达成核协议。根据协议，伊朗同意停止核项目，换取国际社会对伊朗放松制裁。川普说，2015年达成的这项协议不会奏效。他还表示要解除协议或者重新谈判。国会共和党众议员罗斯雷提南呼吁扩大目前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制裁措施。由于核协议放松制裁，伊朗可以从西方国家购买民航飞机来取代伊朗老旧的民航设施。这些协议包括去年12月宣布的伊朗与美国波音公司签署160亿美元购买80架飞机的合同。希腊最高法院拒绝土耳其的要求，不向土耳其引渡8名参加去年7月未遂政变后逃离的军人。土耳其政府对这个法庭裁决表示愤怒，分析认为两国关系有可能受到严重影响。这8名土耳其军人在政变失败后，在7月16日乘机逃离。飞机降落在希腊北部后，他们立刻申请政治庇护。索马里青年党激进组织在索马里城镇库比约夺取了一个肯尼亚与索马里军队使用的军事基地，这里距离肯尼亚边界18公里。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麦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好，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看美国老板鼓励员工的方式，告诉你怎么说陷入困境，还要来看看如何说越界。
Performance evaluations are very common in American companies. Basically, your supervisor gives you an evaluation of your work performance every 3 months. Most of the time, they just want to see whether you perform your job well.
Aren't you nervous that your first evaluation is coming up, Mike? I can put in a good word for you if you buy me lunch today.
As if I need it.
好了，不开玩笑了，咱们赶快来开始今天的课程吧。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replica. Replica is spelled R-E-P-L-I-C-A. Replica.
Replica 是复制品的意思。
Lego built a life-sized replica of an X-wing fighter, the iconic spaceship from the Return of the Jedi.
乐高公司搭建了一个跟《星球大战六：杰迪归来》里的经典飞机 X-wing 一样大小的复制品。
A scaled replica of the Titanic.Will be put on display.
一个泰坦尼克号的复制模型将向民众公开展览。瑞士手表生产行业说
，The replica watch market costs them billions of dollars each year.
贾马韦略的复制名表市场每年都会给他们造成数以十亿美元计的损失。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replica, replica, replica.
So you just got back from your vacation in Las Vegas, Yonglin. How did you like the city?
I heard it, especially all the different theme hotels and their buffets. But my favorite is the replica of the Eiffel Tower and the Arc de Triomphe. They are breathtaking.
Yeah, Las Vegas is a very attractive city to visit. According to TripAdvisor.com, the fountains at the Bellagio Casino are actually the top place people want to see when they come to America.
You lived there for 2 years, right?
Yep, and I really like the city. It's diverse and energetic, but sometimes it's a little out of line. But as we put it, what happens in Vegas ends up on Facebook.
没错。哎，你正好提到了我们接下来要教的短语 out of line. Let's check it out in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51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这个周末我去参加一个派对，其中有个客人显然是喝多了，居然去骚扰另一位客人的太太，那位太太一气之下甩了他一巴掌，我看是活该。这个人的行为可以说是
Out of line. Line is spelled L-I-N-E. Out of line.
Out of line. 这个习惯用语由三个很简单的英文词组成。Out, 外面 line, 线界线。那么 out of line 就很容易理解，就是超越了界线。说一个人 out of line 就是行为不检点。比如我上次碰到的那个醉酒男子骚扰别人的妻子。这种行为就是 out of line.
He shouldn't have been acting like that. He was out of line.
没错，下面啊，我们再举个例子。有一位父亲在足球场的行为超越了界限而遭到其他父母的非议。
Some parents don't know how to behave. At my son's football game, one player's dad ran out onto the field and started screaming at the referee about a call he didn't agree with.He was so out of line. I don't blame the officials for banning him from the stands for the rest of the season. What he did was unacceptable.
有的父母就是不懂得控制自己的行为。在我儿子的足球比赛上，有一个球员的父亲觉得裁判的判决不公平，所以就冲到足球场上，对着裁判大喊大叫。后来球队决定禁止他在本赛季观看比赛，他的行为让人无法容忍。
其实很多父母都会这样，看孩子比赛太投入了，常常会做出一些缺乏理智的举动。明明是大人，行为却幼稚的像小孩子。小孩也应该有大人正确引导，才不会行为出轨。有一天我走在路上，一只篮球滚到我的脚边，有个孩子命令我说，把篮球给我扔过来，
我提醒他要加上一个请字，可是他既没有道歉也没说请，自己把篮球捡起来转身就跑了。这种行为在我看来也是 out of line。 好，我们再听听上面那段话。
Some parents don't know how to behave. At my son's football game, one player's dad ran onto the field and started screaming at the referee about a call he didn't agree with. He was so out of line. I don't blame the officials for banning him from the stands for the rest of the season. What he did was unacceptable.
很多学生大学毕业要申请工作，走入社会，申请工作要面试，考官可以问你哪些问题，而哪些问题又会 out of line 呢？
What can a potential employer ask you? It's fair enough for an interviewer to inquire about your job history and education, yet questions about your age, religion, and political views are way out of line. You never have to answer them. Not only are they inappropriate, but they are also illegal.
你未来的雇主可以问你哪些问题呢？面试官有权询问有关你的工作经历和教育程度方面的问题，但是如果他问你的年龄、宗教信仰和政治立场，那就大大超越界限了。这种问题不仅不恰当，而且不合法。
注意，刚才这个人不仅仅是说 out of line， 而且他说
way out of line。
这里的 way 就是非常或者很严重的意思。我们还可以在 out of line 前面用动词 get 和 step 表示超越了界限。
Get out of line. Step out of line.
例如
If that unruly father steps out of line next season, he might never be allowed to watch another football game.
就是如果他再超越界限，到下一个季度也不会允许他再去观看足球比赛。好，我们再听听上面那段话。
What can a potential employer ask you? It's fair enough for an interviewer to inquire about your job history and education. Yet questions about your age, religion, and political views are way out of line. You never have to answer them.Not only are they inappropriate, but they are also illegal.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True. Never talk about religion, sexual orientation, or politics in the workplace. You may cross the line and get yourself in trouble.
Exactly. You don't want that kind of record on your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nce your reputation is ruined, you can never get it back.
没错，在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部门经理就要来找手下谈谈他的年度中期工作表现。
Let's check it out.
礼节美语。
部门经理费找手下 Steve 来讨论他的年度中期工作表现。
Hi there, Steve. Grab a seat.
Hi, Faye. How are you this morning?
Very well, thanks. Great weather we've been having.
I know. Makes me want to sneak away from work and go hiking.
Yeah, hiking would be great right about now. Okay, let's get down to the task at hand, your biannual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teve 的上司费让他随便坐。
Grab a seat.
是非常口语的说法，意思就是请坐。寒暄过后，费说
Let's get down to the task at hand.
咱们开始谈正事吧。
So, how did I do?
Well, in many areas, you get high marks. You have a lot of creative thoughts, and your enthusiasm regarding work projects is very much appreciated.
Oh, that's good to hear. I enjoy being creative, and I'm glad to see you appreciate that.Now, what's the bad news?
Well, we all have areas in which we could do better.
And what are my areas?
费首先表扬 Steve, 说他很多方面都做得很好。他点子多，工作热情高。Steve 问
So, what's the bad news?
坏消息呢？意思就是我的缺点呢？费婉转地说
We all have areas in which we could do better.
大家都有可以改进的地方。
For starters, there is an issue of punctuality. You've been clocking in roughly 20 to 30 minutes late almost every day.
But I moved last month, and the office is almost 40 miles away from my home now. Sometimes the traffic is really terrible.
Yeah, I know. I also live out in the suburbs. Sometimes I'm stuck in traffic for 45 minutes. But as you know, the company requires all employees to be at work by 9 a.m. sharp.
首先是准点上班的问题。
The issue of punctuality.
Steve 几乎每天迟到二三十分钟。
To clock in.
指进办公室的时间。
To clock out.
则是指离开办公室的时间。Steve 解释说，这是因为他最近搬家，路上堵车。费表示理解，说自己有的时候也会
stuck in traffic for 45 minutes.
有的时候路上会堵45分钟。可是公司要求员工九点准时到办公室。
Yeah, I know, but it's really been tough for me lately. Can you possibly make an exception?
If it were up to me, I'd love for everyone to come in at noon. But I can't make exceptions, otherwise everyone else will be unhappy. We're a team and we all have to follow the rules.
All right, I guess I'm just going to have to wake up an hour earlier.
Sounds like a good plan.
Steve 问费能不能
make an exception,
破例让他稍微晚一点到。费说如果移着他
if it were up to me,
大家中午到都行，但是公司的规定每个人都要遵守。除了上班迟到， Steve 还有哪些缺点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费跟 Steve 谈起了他的工作表现。费说 Steve 有很好的一面，比如说 have creative thoughts, 点子多，还有 enthusiasm towards work, 工作热情高。但是呢，话锋一转，谈到了 the issue of punctuality, 准时的问题。Steve 表示自己搬到了离公司很远的地方，能不能 make an exception?
I think rule number one in the workplace is to be fair. You can't make an exception for just one person, whatever the reason is. It'll take a long time to get the office morale back.
You can say that again. Let's keep listening to Faye and see what else she has to say about Steve.
礼节美语。
部门经理Faye找手下Steve来讨论他的年度中期工作表现。除了上班迟到 ,Steve 还有哪些缺点呢?
Okay, what other issues are there with my performance?
Well, like I said before, you are very enthusiastic, and we appreciate that. But sometimes you can be a bit over the top.
What do you mean by that?
Well, sometimes your coworkers feel that you're too loud, or you tell inappropriate jokes during office hours.
Who said that about me? Tell me their name.
费说 Steve 有的时候热情的
over the top
有点过头，办公室同事觉得 Steve 太吵，而且还开一些不合时宜的玩笑。 Steve 气得不行，问是谁在背后打他的小报告。
You know I can't do that, and I don't think it's important who feels this way. The truth is that maybe you could try to tone down your volume and be more careful of what you say.
I think people are too sensitive.
That could be true, but we all have to work together, so it's probably best not to step on people's toes.
Oh, all right. I guess I can try to tone it down.
Can you handle another criticism?
Sure, why not? Bring it on.
费表示谁说的并不重要，他也不能告诉 Steve, 但他建议 Steve 还是要
tone down your volume.
说话小声点。
Don't step on people's toes.
别踩到别人的脚趾头，意思是不要冒犯别人。
I would recommend that you work on following through with projects. You have a lot of good ideas, and you start quite a few different projects, but many times you don't follow through. Then all these ideas are just floating around, but nothing is really getting done.
But I'm really more of an idea person. I come up with concepts and start them, but...The legwork is really not my style.
费建议 Steve 做项目要
follow through,
做事有始有终。 Steve 的好主意虽然多，可是
Nothing is really getting done.
没有什么是真正落实了的。Steve 说自己就是擅长出点子。
I'm more of an idea person.
但是具体的跑腿儿落实就不是他的风格了。
The legwork is not my style.
Legwork 意思是跑腿的活，具体工作。
Honestly, Steve, you have a lot of talent, but if you don't complete tasks, you won't get promoted.
Well, thanks for the advice. I'll try to work on that.
Again, I can't stress enough how grateful we are for all the work you do. Overall, you are a quality employee, and we're glad to have you.
Well, thanks for saying that, Faye. I appreciate it.
Sure. Thanks for stopping by, and we'll do this again in 6 months.
See you then.
Steve 保证他会努力改正。
I'll try to work on that.
谈话结束前，菲再次强调 Steve 是个优秀的员工。
A quality employee.
原来呢 ，Steve 虽然很善于出点子，但是不善于 follow through， 做事有始有终，而且呢，有点不顾别人的感受 ，step on people's toes， 有时会冒犯别人。Steve 说 ,legwork is not my style, 不善于做具体工作,但是呢,会从此注意,开始改正。
Creative ideas and the ability to follow through? That's the way to get a promotion.
没错。哎 ,Mike, 你两样都没有,怎么办呢?好了好了,不开玩笑了,工作表现就到这里吧。Now let's go to another,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Showstopper. Showstopper is spelled S-H-O-W-S-T-O-P-P-E-R. Showstopper.
Showstopper 意思是精彩的表演或者是吸引人的事物。
New York is a city rich in landmarks and showstoppers for visitors to experience.
纽约有各种地标和吸引人的景点，给游客提供丰富的体验。音乐喜剧《海上情缘》正在美国的肯尼迪艺术中心上映。
Anything Goes is a musical comedy full of showstopper numbers.
海上情缘里一段段演唱精彩纷呈。
The new 2014 Jaguar F-Type is a true showstopper.
2014年新款捷豹 F-Type 实在是太吸引眼球了。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howstopper, Showstopper, Showstopper.
Have you watched Pacific Rim? It's a real showstopper. I highly recommend it.
我不喜欢机器人打打杀杀的电影，我更喜欢看些轻喜剧什么的。有一次硬着头皮跟朋友去看恐怖片， I was so afraid that I couldn't look at the screen, but at the same time, I couldn't leave. I was stuck there. It was so painful.
Wow. Okay. Then you probably should skip the next one.Well, the idiom we are going to teach next means exactly what you just said. Let's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52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表姐最近遇到了一件很为难的事。她准备两个月以后结婚，并答应让自己最好的朋友做伴娘。可是她忘了，其实她早就把伴娘的角色许给了自己的亲妹妹。我真不知道她要如何才能脱身。用我们今天要学的习惯用语来形容她的处境恰如其分，那就是
Paint oneself into a corner. Paint is spelled P-A-I-N-T, and cornerC-O-R-N-E-R. Paint oneself into a corner.
在英语里 paint 是画的意思 corner 是角落。To paint oneself into a corner 意思是让自己陷入困境。我表姐的情况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她把伴娘的重要任务许给了两个人。
She painted herself into a corner.
别以为自己为难自己的人只有她一个。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下面这个人的故事。
To make extra money, I took a part-time job. But then one of my co-workers at my full-time job quit, and I volunteered to do some of his work. Now, I've really painted myself into a corner. I've taken on too much. It's impossible for me to get everything done.
为了多赚点钱，我找了份兼职工作。后来我的一个同事辞职，我主动提出分担他留下来的一部分工作。如今我是自作自受，揽了太多的工作，简直是分身乏术。
我也经常干这种傻事，比如说最近公司有个大项目，时间很紧，我主动承担了下来。谁知道负责该项目的另外一位同事突然生病，我只好周末去加班，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I painted myself into a corner. 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To make extra money, I took a part-time job. But then one of my co-workers at my full-time job quit, and I volunteered to do some of his work. Now I've really painted myself into a corner. I've taken on too much. It's impossible for me to get everything done.
我上周末去看电影，是去年夏天一部大片的续集。电影里的主人公本来已经死了，可是因为影片很卖座，所以制片人决定让主人公起死回生。让我们听听下面这个娱乐记者的报道。
How can there be a movie sequel when the main character was killed off? Writers are used to coming up with solutions to impossible situations. They're not about to paint themselves into a corner. So they'll find ways to miraculously save the hero or explain that his death was only a dream.
主人公死了还能拍续集？不论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编剧们都能找到出路。他们绝不会让自己陷在里面拔不出来，他们会神奇地找到解救主人公的办法，或者说他的死其实是一场噩梦。
让自己陷入困境是 paint oneself into a corner。如果说别人让你陷入困境该怎么说呢？那就要用到动词 back， 那就是 back someone into a corner。我朋友的公司最近紧缩开支，通知他要么同意减少工资，要么就走人。
They backed him into a corner.
再比如，我们社区委员会主任让我组织节日游行，但是给我的经费又少得可怜。
I feel like she's backing you into a corner.
没错。好，我们再来听一听上面那个例句。
How can there be a movie sequel when the main character was killed off? Writers are used to coming up with solutions to impossible situations.They're not about to paint themselves into a corner, so they'll find ways to miraculously save the hero or explain that his death was only a dream.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You need to give yourself some free time. When I was in graduate school, I painted myself into a corner by attending school, being a TA, and interning at a company. The end result was that I couldn't do any of them well enough.
Maybe someone smarter, aka me, could have handled it?
Yeah, as if.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呢想提什么问题，把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白宫表示，川普总统有多种办法让墨西哥为修建美墨边界墙出钱。白宫发言人斯派塞星期四说，川普总统将会向墨西哥征收20%的进口税，用于边境墙的建设。他说，新的税收政策将会带来一年10亿美元的收入，并且能轻松支付修墙的费用。斯派塞又表示，川普总统与国会领导人讨论了这个提案，希望把这个措施加入需要国会批准的全面税务改革方案中。不过后来白宫又说，这个提议只是支付修墙费用多种方案中的其中之一。白宫还说，川普总统还没有最后决定如何来弥补修建边界墙的这笔费用。这笔高达150亿美元的费用，最初可能由美国纳税人来买单。目前还不清楚，如果边界税的措施被批准，墨西哥会采取什么报复行动，因为向美国出口是墨西哥经济重要来源。墨西哥总统涅托下星期四取消了下星期与川普在华盛顿的会晤。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星期五将在白宫会晤美国总统川普，两位世界领导人还将举行联合记者招待会。特蕾莎梅是川普上任后第一位到访的外国元首。星期四，特拉莎梅在费城向聚集在那里开会的共和党人发表演讲。他说，美国与英国干预别国按照自己的模式来进行国家重建的日子应该不去，而且应该一去不复返了。他说，美国和英国需要维护自己的价值，但是不能回到他所说的过去失败的政策。特蕾莎梅还呼吁改革联合国和北约等多国机构，使他们更符合时代需要和目的明确。他还呼吁成员国不要依赖美国。白宫发言人斯派塞说，川普总统还没有决定是否削减对联合国等国际机构提供的资金。特蕾莎梅首相说，川普担任总统能够使美国更强大、更伟大、更有信心。他说，这也对世界有利。国会共和党人在费城举行3天的聚会，商讨未来的立法议事日程。美国国会众议院一些两党议员告诉一个伊朗反对派组织，他们将推动美国对伊朗采取更强硬的措施。这些国会议员星期二在美国伊朗人社区组织在国会山举办的会议上做出了上述承诺。美国伊朗人社区组织和流亡的伊朗人运动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有关联。川普上任以来还没有明确阐述他的伊朗政策，不过他在竞选期间曾经批评奥巴马政府与世界其他大国和伊朗达成核协议。根据协议，伊朗同意停止核项目，换取国际社会对伊朗放松制裁。川普说，2015年达成的这项协议不会奏效。他还表示要解除协议或者重新谈判。国会共和党众议员罗斯雷提南呼吁扩大目前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制裁措施。由于核协议放松制裁，伊朗可以从西方国家购买民航飞机来取代伊朗老旧的民航设施。这些协议包括去年12月宣布的伊朗与美国波音公司签署160亿美元购买80架飞机的合同。希腊最高法院拒绝土耳其的要求，不向土耳其引渡8名参加去年7月未遂政变后逃离的军人。土耳其政府对这个法庭裁决表示愤怒，分析认为两国关系有可能受到严重影响。这8名土耳其军人在政变失败后，在7月16号乘直升机逃离，飞机降落在希腊北部后，他们立刻申请政治庇护。希腊最高法院说，土耳其在改变后，在政变之后实施广泛的镇压，这些军人如果被送回去，他们的权利可能会受到损害，因此裁定拒绝土耳其的引渡要求。索马里青年党激进组织在索马里城镇库比约夺取了一个肯尼亚和索马里军队使用的军事基地，这里距离肯尼亚边界18公里。当地居民说，索马里青年党激进分子星期五造成发动袭击，并且占领了这个军事基地。他们先用装满炸药的卡车在基地引爆，随后是重型武器和地面进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春节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月26号星期四，也是农历年29晚上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中国的网络上呢，最近流传国家气象局发给各气象机构的信函，下令从1月18号开始停止雾霾的实况、预报、预警等服务，禁止使用霾、雾霾等字眼。一些气象机构呢，只能改用不可描述的天气现象来称呼。而无独有偶的，由著名自由派经济学家毛于轼题字的一家餐馆，近日呢也被摘掉了现正面馆的招牌。近年来，在中国网络上被屏蔽的还有赵家人、茉莉花等数万个敏感词。人民群众普遍使用的词汇，怎么就成了阿 Q 头上的赖疮疤呢？皇帝身上的新衣裳呢？那么中共当局极力要禁止这些词汇的使用，它反映的又是当权者怎样的一种心态？它又是如何揭示了中国当前的政治生态？英国作家奥威尔《思想可以败坏语言》的这项说法是否正在中国应验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呢，要为您邀请嘉宾来就此进行探讨。第一位在纽约通过电话连线来参与我们节目的是网络时评人温云超先生。温先生您好。
哎，你好，大家好，给大家拜个早年。
是，新年好，新年快乐。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这个 Skype， 因为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所以我们都请两位嘉宾是通过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么第二位呢，将会通过电话来参与节目的是旅居德国的中国时事评论员常平先生。不知道常平先生现在回到线上了吗？常平先生您好。
您好。
哎，您好，欢迎您，新年好。
大家好。
新年好，感谢您参与美国之音节目啊。我想第一个问题先请教常平先生。雾霾成了一个不可描述的天气现象，您能不能先跟我们描述一下您怎么看这件事呢？
首先很感谢你们讨论这个话题，我一直很关心这个言论和政治的关系，但是我认为在中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个一个月前我在加拿大获得一个言论自由奖，我的演讲主题就是言论，言说是一切的开端，言论即是自由本身。
嗯，
就是说按我这个观点，那我来回答几个问题。如果不能直接这个谈论雾霾问题，如果要把它说成不可描述的天气现象，它本身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我知道在这种限制的情况下，中国网民发挥了很多智慧，有很多创造性的表述，比如说这个8×8=64，这个5月35号就是64，但是。如果一方面我很赞赏这样的智慧，有比没有好，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不要为此感到自得，我们应该为此感到屈辱。就是有一天我们直接谈论雾霾，我们可能解决雾霾的问题，有一天我们可以直接谈论60，我们就可以解决60的问题。
是，我们也知道当局一再的强调要这个管控雾霾的问题，那么现在如果连雾霾都没有办法谈，也有很多网友说那还怎么样来管控这个现象呢？我想继续请温云超先生，因为您经常在关注在中国的网络上社交媒体上的一些发展和活动，这个不可描述的这个名词一出炉之后，可以说引发了很多中国网友的跟帖，能不能简单跟我们介绍您的观察，还有您对于雾霾到现在演变成为一个不可描述的一个名词，您的看法又是什么呢？
我想就是一开始我们看到新浪微博天气预报这个微博账号发布这个不可描述的这个天气状况的时候，当然一开始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个账号的来由，下意识的认为这可能是国家气象系统、中国气象系统的一个账号，认为哎官方打架。那一方面就是说为这个雾霾不能被直接说到的时候，大家感到这种悲凉。但另一方面，大家觉得，哎，神仙打架，普通老百姓可能也有戏看。大家可能多数是抱着这种心态在四处传播。至于这种不可描述这四个字引发的更深层的焦虑或者是悲伤，我想其实在网上，在起码在中文网络上，并不容易被观察得到。但其实在这个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例如气象部门、环保部门，当然这是官方后来给出的一个解释，说他们为了不让这些预报数字 雾霾的指数不一样，所以他们就要求气象部门不要预报，统一由环保部门来预报。但事实上我们知道，雾霾作为一种客观的天气现象的话，如果按照十天前气象总局他们发布的通知，我们会发现一些很怪异的现象。例如他说，如果出现能见度小于10公里的情况，可以根据相对湿度按照雾开展预报预警工作。但事实上现实他们这次我也查了一下，最近这些天的北方地区，特别是在西安附近的这种严重雾霾的天气，天气部门有没有预报这些东西呢？事实上没有。他们在措辞当中有时候会用一些能见度不足多少，但是他们也不愿意把霾说成雾，因为雾的话作为一种水蒸气，太阳一晒就没了，但是霾的话它是没有那么容易被扩散的，所以我们就出现一些很怪异的现象，明天可以观察得到。
嗯哼，是，过去我们也曾经在节目当中多次谈到雾与霾的不同，但是呢我们现在注意到，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消息传出以后，确确实实在中国国家气象局的官方网站上，或许我们的导播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可以切换到中国国家气象局的这个官方网站上，在右上角的这个气象预警系统，确确实实现在开始你已经看不到有关于霾的这个预警了。所以对很多中国民众来讲，其实他们想要了解的是今天的空气质量如何，霾是轻度还是重度，霾的警戒级数是什么，但是现在完全没有相关的信息。可是在另外一方面，中国也有社交媒体的人说，把雾霾就因此归类为是被官方认定的敏感词，是一种误读。他们认为这个官方其实只是为了要让气象与环保部门未来能够统一口径来做一个预警系统，所以才会暂时的把雾霾这样的字眼拿下。那么我想先请教我们的常平先生，您认为这样的说法合理吗？我们是不是错误解读了当局把雾霾列为敏感词了呢？
这个言论不是为了统一言论，就是如果真的有不一样的说法，那更应该这个增加它的透明度。因为实际上在这之前，在美国大使馆做这个预报之前是没有这个雾霾这样一个说法的啊。这个是它让大家，因为雾和霾是正你刚才说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很可能指向不一样的东西。那么如果两个部门有不一样的说法，这完全不是他们要禁止这个言论的这个理由，恰好是如果真有不一样的说法，那恰好是应该让它呈现出来。
是，我们稍后还要继续谈到有其他的一些案例啊，然后再来谈谈这个所谓不可描述或者是中国官方的敏感词这样的一种打压的情况，它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不过我们在电话线上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们在等候想要发言了，我们就先来听听观众朋友是否有什么样的问题要请教我们的嘉宾，或者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对于这个所谓的不可描述的现象您的看法如何？这一位呢是来自山东的孔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所在的这个保定市啊，最近呢，我待的这个地方增加了很多人在洒水。我问他们什么原因？他们说呢，就在这儿装了一个雾霾的测量仪。这个他改测量仪不好改，并且有人改呢，后来被什么北京的中央的查出来了。
嗯哼。
他干嘛呢？他在这测量仪周围他洒水。
洒水啊！
今天呢，保定市区达到了500左右。
嗯，
这个空气污染指数。今天下午呢，我与一位70多岁的一位老者聊天，他说根本就没人管不了，不让生煤油炉，不让生这个煤，是烧煤，家家在烧啊，那养猪的他得烧啊，是吧？这个养羊的也得烧啊。都在烧，炼油的都是晚上生产，白天呢，没事儿，晚上生产，后半夜生产，没人查。
好的，
是吧？那都送着钱呢。现在这些当官的，市委书记也好，县委书记也好，他们怎么想？他们也是当一天官，不定什么时候早晨起来就被叫走了，叫走就回不来了。他们现在过得比老百姓这个日子要难得多。
好的，谢
谢
您，山东的孔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是广东的梁先生。梁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那大家讲一个故事吧。这种事情其实有互联网那天中国就一直有了。我10年前有一个网站，然后呢经常三天两头被那个网监封， 然后那个，而且什么原因他不告诉你，他说你有这个敏感词，然后什么原因自己查，然后我们就到处猜。然后后来实在受不了了，我就跟那个托管方就是打个电话，我说你要不让那个网监给我一个敏感词汇表呗，
是，
嗯，让我自己导进去，有这个技术手段的。然后问了两天，那个托管方真的很负责，他就问了两天，然后回复说没有这些东西，你自己想，你自己猜去吧，就这个事儿。
是，好，谢谢您，广东的梁先生。或许我们有观众朋友现在也在我们的荧幕上看到了，我们制作了一个图表，简单的一个图表，就是把过去这段时间以来啊，很多的被中国官方视为敏感词，那么在网站上，或许有观众朋友或者有一些刚刚我们的昌平先生提到了很有智慧的网民呢，选了一些替换的词，我们就来看看。刚刚昌平先生也提到六四，有的人就把它称为是5月35日。那么自由呢，就干脆取下了头上的那一点，成了慕田。那么游行呢，替换词成了散步。国宝成了国家的宝物的国宝。那么警察如果上门抓人，变成了查水表。而北京成了帝都，中国成了你国，中共权贵大家都知道成了赵家人，所以确确实实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出现的。那么当然稍后或许我们两位嘉宾可能还有更多的名词要来提供给我们，不过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位浙江的庄先生，然后我们交由两位嘉宾来进行答复。庄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他可能原因不可描述的话，他可能就是问了雾霾影响到他这个政治安全了吧。我替他再谈一下啊，我觉得他应该禁的话，应该禁把共产主义这几个字把禁掉，因为中国人这么多年是吧，统治了中国，共产共产统治了这么多年，这个共产主义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他也没有很简单很明了的告诉中国人民是吧，还是一个不可描述的现象，他一整套的东西都是稀里糊涂的，老百姓也不知道是为什么绑被这个东西绑架了这么多年，糊弄了这么多年。我觉得共产党也应该解释一下，你这个主意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好的，谢谢。
谢谢您，浙江的庄先生。或许我们两位嘉宾稍后可以描述一下。不过在请两位嘉宾答复之前，我们还要看到另外一个现象，就是最近呢，在中国的温州有一家面馆，一家餐厅叫宪政面馆，那么它的这个题字呢，还是中国著名的自由派经济学人啊毛于士先生题的字。那么最近呢，当地的这个公安人员呢，要求面馆的老板把这个招牌给拆了。结果呢，在去年的时候，老板因为拒绝拆下这个招牌，遭到了当局的批捕。那么就在这个星期呢，被判了缓刑。他的罪名是什么呢？是妨害公务。我想先请教我们的温云超先生，您认为这家面馆的老板他到底触犯当局的是什么东西？真的是所谓的妨害公务吗？那么宪政民主看来确确实实也成了中国当局的敏感词汇了，是吗？
我想当然就是说，如果回顾一下这个案件的话，我们知道就是说当局当时是要拆他宪政面馆这个招牌，才导致了现场的冲突，并且陈宗尧父子也是当时被行政处罚，只是因为后来他们在 G20 期间要去另外一个城市，当局阻拦未果，然后强行把他们抓起来，然后现在这次判刑不过是一个走过场式的判刑。但是我们感兴趣的，为什么宪政会是敏感词？香港的钱刚先生，香港大学钱刚先生，他曾经用四色的色谱来分析中国的词，例如深红色、淡红色、淡蓝色和深蓝色，他们就发现就是说，原来宪政是一个中性的词。一直到在江湖的时代，这个词义都比较中性，官方偶尔还会用。但是在2013年之后，这些浅蓝色的词义通通被赶入了深蓝色，就再也不能用了。包括最近开始出现的，就2013年、2014年开始批评宪政，包括最近周强直接就出来发表有关的批判性的言论。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在官方，在他整个言论逐渐收紧或者是更加收紧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原来大家普遍使用的词就会被列入敏感词，那你哪怕把它放在招牌上可能也会受到官方的干预，这就是一个这个宪政面馆背后的一个因素。
嗯哼，昌平先生，我在这里呢要念一段啊，您这个在几年前2014年的时候，在国外一场演讲会上，您特别提到在中国这个语言受到当局的这个管制和钳制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您当时说的呢，您说中国政府一直试图要告诉科学家、作家和艺术家，只要你们不碰政治敏感话题，专心做好科研，画好画，写好小说就可以了。为什么专业成就会和西方社会差距这么大呢？中国政府不明白的是，人的思想和想象力是一个整体， 政治上被压制，也就意味着所有方面都不自由。一个花瓣中毒枯萎了，整个花朵都将死去。昌平先生跟我们谈谈，从刚刚我们到现在谈到了，不管是雾霾，不管是宪政、民主、人权、自由，这些种种都被当局列为这样的一种敏感词汇，不允许说，不允许谈。它反映的是当局当权者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或者现在中国的一种什么样的政治氛围呢？
嗯，是的，不光是中国政府不明白，很多中国民众也接受了这样一种观念，因为只要我不碰政治敏感其他事情我都可以做。事实上不是这样，因为人的创造性这个自由度它是一个整体，在别的在政治方面受到限制，其他方面的创造力也会受到限制，这是中国的现实已经这个证明的一个事实，但是没有被很多人意识到。另外我们也要看到，比如说宪政面馆，宪政两个字实际上这个在官方的语言中是可以说的，这个习近平的这个上台之后的所谓四中全会还是一宪治国，这个习近平可以讲，习近平这个几天前还在达沃斯论坛讲这个讲要拥抱全球化，这个不要把关在黑屋子，那样这个看似躲过了这个风吹雨打，实际上呢隔绝了阳光和空气，但是回过头来中国就在这个所谓的管理VPN 的问题，它这个有些词语啊，这官方可以随便说啊，不要把自己关在黑屋子，宪政就成了，这是人们的基本权利，人们的基本权利成了官方的特权，成了某些人的特权，它本身就是问题。这个，所以我说这老百姓的智慧是很多的，中国人民是很智慧的，但是人类等着我们用的智慧有很多，这个微观到我们大脑里的神经元，宏观到整个宇宙空间都有待我们去发挥我们的智慧，但是中国人长期的智慧就用在这些方面，太浪费了。
嗯，
我想补充一下这个问题。
是，文先生您说。
就是其实在官方不愿意用的一些词销，包括像刚才提到的雾霾、宪政和民主，其实官方对待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例如民主这个词，官方和民间它都回避不了，所以官方它就会采用一种替换内核的方式，例如把它说成是社会主义民主，事实上它把它民主的真正的内核全部替换。那像宪政就官方可以用，民间不能用。至于雾霾，那官方是不希望，官方和民间都不希望他用，就是为什么呢？因为雾霾很有可能引起全国普遍性的这种民众的愤怒，跟那种通胀这一类，当局现在当前就在社会矛盾尖锐的时候，每年有数十万起的时候，他特别害怕这种同步信号会导致他政权的一个崩溃。
嗯哼，我们现在在网络上啊，有几位网友也提出了他们的看法，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位署名呢叫 Abner 王的这位网友，他提到了在毛邓还有江湖时代，共产党执政还能做到头疼一头一头，脚疼一脚，但现在呢，却只能选择头疼捂嘴，脚疼也捂嘴，这表明了中共治理能力的下降和政权的衰败。那我就想先请教昌平先生，那么确确实实也有很多人说，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以后，对于意识形态的掌控，对于言论自由的掌控，似乎要更胜于前任几位领导人，您的看法呢？
嗯，是的，首先我要确认现在的情况在很多方面更加糟糕。其次呢，我想说，很多人喜欢切割，就是这是习近平时代，那是邓小平时代，那是毛泽东时代。我想说，从中共建制以来，很多方面是延续的，在打压言论自由方面，从来没有间断过，而且它有它的延续性。即使在这个邓小平时代、江湖时代，其实那个维稳体制一直是在这个在建构，然后在运转，而且它运转到现在是必然是它像螺丝一样，必然是会越扭越紧。它的确跟某领导人的具体的一个领导人的性格个性是有关系的。习近平他的个性要承担很大的责任，但是换了另外一个人，如果这个机制不改变，它也会越变越紧。
嗯哼，魏云超先生，您的看法呢？
我想对于当局来讲，就是说，他对内审查、对外封锁这两者必须得同步配合，才能够做好这方面的控制。我想这个当下就是说，他为什么很多东西我们观察到，就是说他简单粗暴化。一个方面当然毫无疑问是因为整个社会的气氛尖锐，那在言论方面可以看到官民两个舆论场是撕裂的非常之厉害，民间基本上可以很快速的把官方话语解构，那对于官方来讲不让你讲当然是最好的办法，因为他说也说不过你，他手头可以控制的平台他也影响不了你个人之间的一些交往，所以简单化这种或者说是把一些技术问题法律化处理，例如像整肃微博，他根本就不关心你说什么，但是你一说什么他就直接用判刑类似的手段来控制你的话，对于他们来讲当然是成本最低的方式，这也是一个统治能力继续被削弱的一个表现吧。
是，好，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这一位是来自辽宁的钟先生，看看他对此有什么样的看法。钟先生您好，请说。
啊，你好，那个能听到吗？
可以听得到，请说。
哎，你好，那个我姓朱啊，朱那个朱德的朱啊。
对不起，
那个我就想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那个长平，就是说那个什么，因为我最近看的那个书里面，就是劝学篇的一个书里面讲了很多的内容，然后我就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因为那个就是，比如说像那种言论自由啊，或者一些民主啊，一些很尖锐的话题，就是说好像。就是说跟中国政府之间呢去说这东西好像是政府给人民呢、啊、给民众啊所谓的自由啊所谓的民主啊，但是我看那个福泽谕吉写的一个劝学篇，就是说他那里面就是写的都是就主要的问题是在于民，就是说民不向学的话你说这些东西好像没有太大的用处，就假如说中国的民众就都要是那种向学的，就民众都向学一致开化的话，那你政府之间想骗民众好像他自己都骗不了，也自己也说不过去，所以的话民不向学，你这种情况的话你一直在说这个中国政府的自由啊或者言论呐、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东西，那好像也没有太大的这种用处，也有不是没有太大的影响，抱歉我有点紧张哈，所以的话就是说我就想就这一点问题的话我就想问一下长平，就是说你怎么看？就是说，关于这个，像福泽谕吉写的这种，就是那样，民不向学。那你就是说，你说再多东西，好像也没有太大的这个情况。这种情况之下，那你怎么样？就是说能让民众能让民众向学这种情况，这个情况你怎么想呢？
好的，谢谢您，朱先生。我想长平先生都听到了，长平先生，请您答复。
哎，谢朱先生的问题哈、啊，这个我想福泽谕吉他本身是一个这个对这个体制有很多批判的人，所以我想回答这个问题，就是他本这民众的向学，还是或者学能学到什么，学习的这个心态和动力，本身他和这个政府的管制是不可切割的，他不存在一个天生的独立的民众。这个好像这个会学习东西，民众是建构的，是塑造的，很多在我们这样的体制下，民众没有学习的机会，也没有学习的动力，所以它是互动的，这并不是说我们要等着政府给我们的这个机会给我们的动力，但另一方面我们要争取这样的机会这样的动力，但另一方面如果这样的政府的政策持续下去，它必然使得所谓的一些国民劣根性会呈现，这不光是国民的天生性格的问题，它本身是一个互动的关系。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非常感谢两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的相关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在德国的长平先生以及在美国纽约的温云超先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么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天星期五晚上9点焦点对话节目要为您探讨的，其实也跟我们今天探讨的话题也有很多相关之处，那就是中国当局为何要来封杀网络 VPN。 那么当局政府的这样的封锁是否就能够赶上科技的脚步呢？请您锁定在明天晚上9点的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我是郑玉文，也仅代表美国之音中文部的所有工作同仁，祝我们所有的嘉宾还有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新春大吉，万事如意，祝您有个平安快乐的春节假期。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